那我们一同打开多的信经到第五项教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五项教义的第十五条，正面教导的最后一条。多的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五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多的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五条，对持守到底的教义的不同的回应。信经正面教导第五项教义的最后一条，也是整个多的信经正面教导的最后一条。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驳斥错误教导，但是这是正面教导的 ending。 那你注意到这个 ending 是一个颂赞式的 ending， 是一个 doxology。 所以如果你们之前加入教会的时候，你们都参加过新成员课程对吧，你还记得我们讲过四个 D 对吧，四个 D， 以 D 为开头的四个词对吧。第一个词叫什么还记得？来参加新成员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叫什么？叫 drama， 对，非常非常好， drama。 当然这个不是那个电视剧哈，这个指的是圣经的叙事，圣经记录的救赎历史的故事。那从 drama 产生了第二个 D， 耶稣基督被本丢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这是 drama。 然后呢，这个事情是什么含义呢？这个叫什么？叫 doctrine， good， 叫 doctrine、哦、耶稣基督被本丢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这叫 doctrine， 这叫教义对吧。这个叫这个第一个叫叙事，然后第二个是教义，教义就是叙事的含义对吧。那从教义当我听到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然后你就生发了第三个 D， 叫什么？叫 doxology， 这个叫颂赞。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你为什么这么歌颂呢？是因为你明白了教义，你明白了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你。那当你颂赞了之后你要干嘛？你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 disciple， 你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第四个 D 是 discipleship， 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成为门徒，门训对吧。所以那门训是什么意思呢？门训并不是说好了现在我们就把福音丢了，然后我们就进去研究律法吧。不，的确你需要学习律法，你需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做一个 好儿女对吧，如何在工作当中做一个好的职员，做一个好的老板，做一个对吧，等等等等，在社会的公共平台上如何去这个参与社会的公益等等。那这些的确没错，但是做基督的门徒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叙事里，不断地深入明白教义，不断地深入地产生颂赞之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每个新成员课程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的这四个 D。 那么我想让你注意到的是，多特信经在他到第五项教义的最后结尾的时候，你注意到他做了什么？他从讨论了这么多教义，这么多教义对吧，圣徒永蒙保守，上帝的这个 给信徒的这种得救的确据，所有这些教义从圣经里面最终的结果是产生颂赞的。所以你看，整个多得信经的结尾就是愿荣耀归给这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正确的教义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信徒的颂赞。那所以这个是我今天首先需要让大家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些教义的原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学习这些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要让自己的知识储备增加，让自己的神学变得更厉害，然后好像可以这个向别人彰显，对吧？向别人显摆，你看我懂这些的，这从来不是学习神学的真正的目的。学习神学的、学习教义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颂赞，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敬拜者。是一个 worshipper，become a better worshipper. That's the 这才是学习 doctrine 的目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越来越了解这些教义的时候，当你越来越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当你越来越知道他为你所做的含义，那你就越会由心的生发这种颂赞。所以，那最后这个第十五条告诉我们，面对同样的教义，信徒会生发颂赞，但是面对同样的教义，会有其他的一些人、一些个体会产生其他的回应。哦，真信徒会生发颂赞，但是不止，除了非信徒之外，还有除了真信徒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教义之后会有其他的反应。所以这就是第十五条给我们呈现的这种对于持守到底的教义会有不同的反应。首先，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从第二个地到第三个地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连接的过程。那多得信经这里面先告诉了我们这个教义的源头到底是什么，这个教义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圣徒持守到底的教义和确据的源头是上帝自己。上帝为了荣耀他的名，为了敬虔之人的安慰，在圣经当中启示他，把这个教义印在信徒的心中。所以换句话说，圣徒永蒙保守到底，他们的信心会一直坚持到人生的最后，并且他们确定自己会得救的这个教义，得救的确据的教义。"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上帝。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那因此，这意味着，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来讲，这意味着有一些教导是来自于不是上帝的源头。上帝会赐下，在他的话语中赐下这些正确的教义。我们叫做 orthodox，对吧？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谈到你看这个 doctrine 这个词，有这个 do，对吧？这个词根。那，什么叫做正确的教义呢？正确的教义其实翻译直译过来叫做 orthodox。dox 就是 teaching 的意思，ortho 是正确的意思。所以两个拼在一起就是正统的意思，正确的教导叫做 orthodox。那上帝 orthodox，但是希腊的东正教就叫 Greek Orthodox Church，对吧？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教导是正统的，但是我们不用避讳去使用这个，我们的教导是 orthodox，我们的教导是正统的，而正统教导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上帝产生正统的教导，对吧？谁来规定这个教导是正确的？对吧？不是人，而是上帝。那除了上帝的教导是正确的之外，如果这个教导是来，这个源头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它还可能从哪儿来呢？还可能从抵挡上帝的势力来。 而从抵挡上帝的势力来，也就是换句话说从魔鬼而来，从仇敌，从撒旦来的教导，这些教导就叫做错误的教导，或者叫做虚假的教导。所以最严重的叫做 heresy， 对吧？ heresy 实际上是从撒旦来的。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比喻，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错误的教导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读到撒种的比喻啊，有两个撒种的比喻，这里面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是说这个撒的是好种子，对吧？但在第二个比喻里面，你注意到耶稣提到说，这个园户的主人，当他撒完好种子之后，他回去睡觉了，然后他的仆人过来说：“哎，不好，大事不妙，这个田里面长出败子来了。”这个田里面长出败子来了，然后这个园主说什么？这是谁撒的？仇敌撒的。仇敌，除了耶稣在撒种之外，除了上帝在播撒正统的教导之外，还有仇敌在播撒错误的教导，仇敌在播撒异端的思想，仇敌在播撒抵挡上帝的正统的教导。那所以多特信经在这里面说，得救的确据这项教义是来自上帝的正统的教导，是在我们心中上帝播撒的好的种子，麦子的种子。而抵挡得救确据的各样的教导，就是来自于仇敌所播撒的错误的思想。那你说我怎么才能够确定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教导是上帝所播撒的，而不是仇敌所播撒的？多特信经接下来说，因为上帝在哪儿？在圣经中多次启示他。所以我们如何辨别一个教导是来自于上帝的，而不是来自于魔鬼的？我们的外在的原则是圣经。而且多特信经不仅说是在圣经当中启示他而已，多特信经说多次启示他，或者这个词叫做 abundantly， 或者叫做丰富的启示他。所以换句话说，得救确据的教导并不只是在圣经，对吧？好几千页之间有一个小角落，哎，就这么一节经文，你就只有这一节经文，然后你要读圣经，读三年半都读不到，对吧？然后读到了又跳过去了，然后就忘了，然后没有找到得救确据的教导。不，多特信经说，得救确据的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是到处都有的，到处都有。父给我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我到最后一个也不失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会到我这里来，我会把永生赐给他们，确定的。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各种各样的事吗？不，我们相信那些凡被上帝预定的，他们上帝也称他们为义，凡被称为义的，他们将来一定会得到荣耀。所有这些使徒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旧约的先知的教导，所有的这些都在多方多次的重复的丰富的多次的启示同样的教导，就是圣徒上帝所拣选的选民一个也不会失落，最后他们会一定会得救到底。那所以多特信经说，这个源头你在哪儿去确定这是上帝的教导？这个源头的知识的源头，对吧？我们在分本体性的源头和我们的知识论性的源头，那就是在圣经里面。那除了在圣经里面之外，多特信经还说，上帝把这教义印在信徒的心里，对吧？所以从上帝的这个源头来，上帝从外在客观的赐给我们圣经，把这些话写下来的同时，上帝又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这样的得救的确据。 圣灵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确定我们是得救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心与圣灵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这种这个圣经，如果说圣经这个叫做我们的真理的外在原则，对吧？在我们之外的你改不了，你换不了，谁读都是这个话，对吧？但是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所生发的这个得救的确据，是我们的真理的内在原则。所以同样一本圣经，一个有圣灵内在工作的真信徒，当他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和圣经一起做见证。当他读到说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一个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失落，你的心里会说，是的，感谢主，他会叫我复活。你的心会回应那个外在的圣经里面读到的话啊。但是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心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不神经病吗？啊，谁会相信这个？这是骗小孩的。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真的明白或者得到这个益处，我们不仅需要外在的原则，也需要内在的原则啊。所以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对持守到底的教义的这个获得这个教义的确定这个教义来自上帝的这个原因。 OK， 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教义赐给我们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的是他的目的，这个得救确据的目的是什么。多前信经说，上帝为了荣耀他的名，为了安慰人的心，安慰敬虔之人的心，来把这个教义在圣经当中丰富的启示印在我们的心中，对吧？所以这个教义的目的，多德信说有两个，一个是对上帝的，一个是对人的。对上帝来说，这个教义会荣耀上帝的名；对于人来说，这个教义会安慰人的心。所以你能现在想明白圣徒永蒙保守有得救的确据的这个教义怎么样荣耀上帝的名？他怎么荣耀上帝的名了？为什么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不相信上帝会保守信徒到底可不可以荣耀上帝的名？为什么是上帝要保守他的信徒到底才荣耀上帝的名？因为是上帝在保守他，因为上帝，这见证了上帝的智慧大能和他拯救的恩典不是半途而废的。这证明了上帝是可信的，这证明了上帝是成就救恩的，不仅是源头，也是托住我们的救恩，并且最终实现我们救恩的。所以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了这开始这善功的，一定会成全这善功。所以上帝是 Alpha， 上帝也是 Omega， 我是起始的，也是末后的。所以我们的救恩从始至终都是上帝的，因此我们这个教义，这个蒙拣圣徒永蒙保守的这个教义，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如果你今天想说，我最后得救到不到底是我自己努力来决定的，那最后你得救到底，你最后上天堂之后，你就跟上帝说：“嘿，哥们儿，怎么样？咱还不错吧？咱坚持到底了。”不像他们，对吧？那你这样的教义是不会荣耀上帝的。上帝说：“下去吧，谁让你上来？谁保守你上来？你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得救的确据是荣耀上帝的，因为上帝是保守我们到底的那一位，不是我们自己。而相反，魔鬼的教导，错误的教导，则不会荣耀上帝的名。如果你得到的，如果魔鬼会不断的跟你说， 你真的确定吗？上帝不一定保守你到底，你得自己努力呀。你不努力，上帝怎么能拯救你？这是魔鬼的教导，魔鬼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深入到你的自义当中。你说是啊，这个有道理啊，挺有道理，是啊。天主自助者，啊，quatiendibus fatiendibus 开始出来，fatiendibus quatiendis est Deus gladium non de nega，太有道理了，我得努力。然后你就努力努力，给自己攒功德啊，给自己攒功德。攒到最后，你都把上帝忘了，你都忘了是谁在拯救你。你觉得是你自己做工得工价？圣经说，做工得工价的不叫恩典。所以你说我就不想要恩典。魔鬼就是这样，魔鬼就把你一步一步的骗离上帝的恩典，让你觉得，对吧？让你远离神的恩典。上帝说，你得救是出于这个说出于恩典，是吧？但是魔鬼说不，你得救是你自己赚来的。于是你就变得自高自大，于是你就变得，当然，如果你够诚实的话，接下来你会意识到魔鬼的诡计实际上是要让你绝望。因为当你越依靠自己的时候，而你还是一个足够诚实的人，你不是欺骗自己的人，你就会意识到你依靠不了你自己，你自己是靠不住的，你是一个罪人，你每天都在跌倒，你每天都在犯罪，你每天都甚至无法安抚自己的良心。你越努力，就像路德一样，你越努力，你就发现你自己失败的越惨。所以魔鬼就会让你陷入到绝望。那所以这就是得救的确据，这个教义对于人来说，对吧？对于上帝是荣耀上帝的名，但是对于敬虔之人来说是安慰。敬虔之人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这种安慰，是因为他们尝试过，是因为他们失败过，是因为他们跌倒过，跌得鼻青脸肿，是因为他们知道律法的这个，在律法的行为的原则之下，他们无法靠自己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他们知道魔鬼的诡计最终是无法带来安慰的，而上帝是赐人各样安慰的神。哇，你看保罗说这句话，赐人诸般安慰的神，安慰你们的心。我们的孩子宝要理问答说，再生再死，我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不是我的，我不属于我自己。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那位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自己是不够信实的，所以我的救恩不能靠我自己。我的救恩靠我自己是靠不住的，人都是说谎的，但是耶稣是信实的，所以耶稣说他会救我到底，那么我就得救有保证了。我的救恩不是我对耶稣说："耶稣啊，我很忠诚的，我一定会跟随你的。"像彼得一样，对吧？所有的圣经的故事，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向我们如此清晰地描绘了我们的救恩到底是如何成就的。耶稣说："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爱我，是我爱你们。"所以，这才是真正成就我们安慰的。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教导，改革宗神学的得救的确据的教导，是我们安慰的来源。但是讲到这儿，多德基金话锋一转，提到说，的确，这个教义会是来自于上帝，荣耀上帝，安慰敬虔之人的心，但是有一些人会拒绝这个教义，这个教义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反应。那多德进行这里罗列了几个负面的反应，他说："但是属肉体的心思不能明白这教义，撒旦痛恨这教义，世界嘲笑这教义，无知之人假冒伪善之辈妄用这教义， 异端反对这教义，对吧？所以你看到有罗列了这么多负面的对这个教义的攻击和反应，那这并不意外。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的比喻里面告诉你了，除了撒种的主，除了原主之外，原主有一位仇敌，这位仇敌会想方设法的拦阻原主所撒的好种子长大成熟，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不让他的庄稼成熟。那所以在这些负面的反应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的等级，对吧？有一些人是不明白搞不懂，有一些人是恨，有一些人是反对，有一些人是错误的扭曲使用它。所以在这里面有这样的等级，其中等级最深的对这个教义的这个反对的针对的程度最深的是谁啊？是撒旦。你看到了吗？这里面提到撒旦怎么样恨恶他 odio 啊，这个拉丁的原文就是 odiare odio 恨仇恨。所以撒旦仇恨这个教义，这个程度是最深的。所以撒旦会使用一些外在的方式来攻击他，那这种攻击有不同的程度， OK， 有一些程度是比较浅的，比如说他提到属肉体的心思不能明白这个教义，所以有一些人他听了很久，听了很久，但是他始终总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就是搞不明白啊，长久学到终究不能明白。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多德西经说，包括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在用属肉体的思想去理解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除了上帝的灵，谁能知道上帝的事？除非圣灵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了，我们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属肉体的无法明白圣灵的事情。这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他在说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属肉体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里的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超级属灵，但是实际上他们很非常属肉体的。那保罗就用这个话责备他们，你们还不明白，你们天天追求什么说方言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但是你们根本不明白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属肉体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不懂神圣灵的事情。什么是神圣灵的事情？神圣灵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一个属肉体的人能够明白。那所以这个是撒旦所用的所抵挡这个福音的得救确据的好消息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让一个人始终处在一个属肉体的状态，不能明白这个。那还接下来他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对这个教义的攻击，那就是嘲笑。多德信经说世界嘲笑他，那这个要比无法理解要更进一步了，对吧？这种无法理解虽然很糟糕，对吧？当然你应该去努力的去理解，你应该祈求上帝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让你明白这一切。但是他在这种无法理解的人还不一定会去讽刺这个教义。那接下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这个世界嘲笑这个教义，那这是开始进入到一种攻击的状态了。当你嘲笑一个事物的时候，你是在贬低它，你是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它错误的。所以嘲笑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这种变相的否认，变相的反对，对吧？那 接下来，他说异端反对他 ，bugnant， 对吧？这里的这个拉丁语是这个 obgnant， 那听起来就是很雄性的感觉的。两军相打仗，你知道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什么？用来形容这个两个军队之间刀兵兵叫什么？有什么成语？哎，你看看，像刀兵相见啊，是吧？兵刃相见了，兵戎相见，哎，你看都特别有文化，谢谢你们。这个兵戎相见，对吧？比如说这个古罗马的军团去打这个日耳曼，这个 Germanic 的这些 tribes， 是吧？他们要在一个军营里面，然后他们就 Bugnant 这个 Germania， 对吧？那这里面异端反对他用的词就是这个词 Obgnant， 异端会攻击他。所以撒旦不仅仅播撒了败子，撒旦不仅用来混淆人的视听啊，上帝岂是真的说，对吧？上帝岂是真的说他会保守他的羊直到最后吗？耶稣岂是真的说他父所赐给他他一个都不失落？你真确定吗？也许不一定啊。撒旦不仅播撒怀疑，撒旦直接攻击这个教义啊，借着异端的教导，对吧？所以你看历史上所有的异端教导，这里面的异端翻译的有点大了。这个原文并不是 heresy 这个词，原文是有错误的教导，是 error。 所以errore， 对吧？所以它不是 heresy 这个词，那它更广泛，是吧？错误的教导攻击这个教义，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看到在有的时候撒旦会化作光明的天使，对吧？他可能会讲的让你觉得有道理，对吧？是啊，你要不努力你怎么能得到这个奖赏呢，对吧？所以奖赏是工价还是奖赏？奖赏变成工价了，对不对？然后那撒旦除了直接攻击这个教义，除了嘲笑这个教义，除了使人不理解这个教义，撒旦还用了一种方式叫做扭曲，叫做错误的神学。这种方式更加的阴险，对吧？前面的这些方式都是很明显的针对，直接的去反对打击，站在了一个对立面。但是这一招是撒旦用的最狠的一招，叫做这叫什么？什么孙子兵法里面有什么招是这个？就是深入敌人的背后，然暗度深。深入敌人背后，所以多德先生这样说，他说无知之人和假冒伪善的人会误用他。哇，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最厉害的，妄用他啊，这个是最厉害的，这是撒旦对这个教义的最佳的打击的方式。不是直接站在对立面，而是说没错呀，上帝的确拯救他，他要拯救人，他一定会拯救到底。你一定得救，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只要举个手，做个决志祷告，受个洗，你就得救了，放心的去吧。当站在好像是站在这个跟这个教义是支持这个教义、赞同这个教义的、赞同上帝的教导的，但是误用他。扭曲它，仿佛好像说，哦，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很低的标准，对吧？进天国很容易的，你只要做个决志祷告，只要你决定在这个合同上签字，对吧？上帝就跑不了了，天国就跑不了了，所有天国的祝福都是你的，把这种教义扭曲成这种形式，而不再是上帝会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保守他所拣选的子民一直到底。哪怕经历许多的困境险阻，而这种被这种现代的这种你自己所做的决定可以绑定上帝一切的祝福，这种非常扭曲的个人主义式的成功神学式的这种发泄个人的这种私欲式的， 这种错误的教导，使人对真正上帝在圣经当中启示的正统的教义产生厌恶。很多人反对得救确据的教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这种祷去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就回到世界上，然后结果在教会里面还很多人说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得救了，然后很多人就心生厌恶，就开始攻击得救确据的教导。那他这得救确据就会打造这种假的基督徒，对吧？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他可能会失去救恩，然后吓唬他，对吧？他才能好好认真的做个基督徒啊。然后就再发明出来一些，把基督徒里面分成各种不同等级的，属肉体的、属魂的、属灵的，对吧？他们虽然他们也得救了，对吧？但是他们是属肉体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仿佛进到你的这个系统里面，对吧？仿佛我接受你得救的确据，但是我误用它，我滥用它，我把它捏造成为其他的不符合圣经的呈现的方式。所以这是撒旦所使用的，最高级的这种攻击正统教义的方式。然而最后多德金经说，基督的心腹却一直热爱着教义，把它视为无价的珍宝，不断地护卫它。而上帝也定义要确保教会继续这样坚持到底，没有任何的计谋权势能够胜过它。所以真正坚守这个教义的正统的教义的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心腹是谁？是教会。这是教会的事情。教会对上帝正统的教导的回应是什么呢？两个，教会爱这个教义，教会热爱这个教义，教会视之为珍宝，对吧？耶稣那个比喻里面，一个人得到了一个珍宝，把变卖所有的就要非要得到这个珍宝，这就是教会对于正统教义的那种激情，那种充满着无法自拔的热爱，教义热爱这教义，这是第一个反应。教会因此就捍卫着教义，教会 defend， 所以教会在这个地上叫做 militant church，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披戴上军装，为什么？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像以色列民一样，你们要干嘛？你们要打仗的，因为你们在这旷野的这一路有充满着各样各样的仇敌，所以你们要预备好了。你们不要觉得出了埃及啊，出埃及了耶，感谢上帝，去埃及哪个商场逛一逛啊，去埃及哪儿那个哦那个那个棕榈泉棕棕榈泉去棕榈泉泡个澡呢，没有，你要 bugnut， 因为有人在击打，有人在追杀你，有人想要把你灭掉，所以你需要装备起来，你是要打仗的。而教会披戴着基督的军装去征战，去捍卫正统的教义。真正的战争在哪儿发生？真正的战争不在中东发生啊！真正的战争不在中东那儿打，你就在中东那儿打，把某片土地打下来，然后你去占领了又怎么样？你的心还没有被拯救，你的心还在拒绝上帝。你就算把一堆所谓的这个民族性的犹太人放到那个地方去，怎么样？他们照样该犯罪犯罪，照样抵挡神抵挡神，照样亵渎耶稣亵渎耶稣。真正的战场在教义上，那是真正的战争所在。教会真正要参与的战争是这个战争，捍卫基督的真理的战争，上没有硝烟，但是是生死的战争。因为一个人如果信错了，信成了撒旦所播撒的，对吧？你看耶稣描写的那个是生死的事情，仇敌在播撒这些错误的教导，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基督的心腹所要做的是捍卫上帝的正统的教导。所以最后这个颂赞是愿 愿荣耀归给这位上帝。为什么愿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教会终必胜利。我们唱教会唯一的根基，教会终究会胜利的原因不是因为教会很厉害。上帝的国度最终会战胜这世上一切的国度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我我们都穿着军装，对吧？我们训练得很厉害，不是因为什么？不只是教会在捍卫这个教义，而是上帝定义要确保教会坚持到底，而没有任何计谋权势能够胜过上帝。所以耶稣说，谁在建造他的教会？王一牧师是吗？没有，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没有阴间的权柄能够胜过他。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征战的教会，直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成为那个凯旋得胜的教会。OK， 时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拍了照片，对吧？所以我感觉时间刚刚好啊。我们就结束了多德信心第五项教育的正面教导，那么下一周我们进入到错误教导，那会很快啊，我们不会这么详细的去讲。那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涵盖了错误的教导，在讲解正面教导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午餐应该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多特信经当中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幅美好的画面，就是你是那位替我们征战的勇士，你是那位替教会挺身而出的耶和华，是战士你也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样向我们启示，如同你曾经带着以色列民出过红海出埃及，今天你也带领我们在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通往我们的应许之地的道路上，你捍卫你自己的教会。所以求你叫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珍视珍惜热爱从你而来的正统的教导，并且用我们的力量来捍卫这些教导。主要求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一切的尊荣，也叫你所拣选的百姓能够得到益处，也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叫我们能够彼此的团契，能够彼此的鼓励建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